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欢迎您加入基要真理班。这是为初蒙恩弟兄姐妹预备的课程，总共有20堂。犹大书20节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同追求，让我们同被建造，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。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基要真理第11课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认识圣经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这个默示或者可以翻作神所吹气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圣经呢，不是一本普通的书。圣经这一个词，它是起源于希腊文，它的意思是唯一的书。那这本书呢，又被称作是经卷或者是书 ,the writing。圣经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的书，因为表面上看，它是用人的话说出来的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它是神的话。它虽然是用人的手所写的，但它也是神的手所写的。它的字句虽然是属人的，但这些字句呢，却又是属灵的。圣经是用人间的文字写出来的神的话语，是唯一神话语完全的记录。这一堂课我们一同来认识圣经。首先第一个大段，我们认识到圣经的由来。圣经包括了旧约圣经还有新约圣经，旧约圣经是39卷，新约圣经呢是27卷。在圣经的写作年代和作者，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，大概写于公元前是1440年，直到公元前400年才完成了旧约最后一卷书，整个历时呢大概是有1000年之久。到了公元70年，犹太教师呢制定了旧约圣经的39卷的正典，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是旧约与新约中间的一个分水岭。马太在公元37到40年间呢，他写成了第一卷书。到了公元96年，使徒约翰写完了最后一卷书，就是启示录。所以从旧约的第一卷书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，总共的时间大概是1600年，这么长的时间才写成的。那在这么长时间写成的圣经呢，66卷书，它的主题和内容却是协调一致的，没有互相抵触的。圣经的作者大概有40多个不同的人所组成的，那这些作者包括有税吏马太、先知以赛亚、有牧人阿摩斯、学问渊博的法律赛人保罗、渔夫彼得，还有一位呢在埃及王宫里面长大的摩西，那还有呢身经百战的将军约书亚，还有一位是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尊敬的国王，就是大卫，还有在外邦三朝为相的但以理。我们看到人类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等等，都是圣经的作者。那他们身处有的是庄严华丽的王宫，有的呢是在渺无人烟的旷野，有的是纵横于战场，有的被放逐在偏远的海岛上。那这位有40多位作者，他们相隔的年代呢有1600年，在不同的时段分散在不同的地点，整个来讲呢地理位置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差异哈。所以要写66卷书，而且他们是有一个叫做协调一致，唯一的可能 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第二个段落，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文字还有版本。首先看旧约圣经，根据圣经专家的考据与研究，旧约是用古典的希伯来文还有亚兰文写成的。虽然圣经的手抄版本众多，源头难以确定，那流传至今呢，大概是有三个最主要的版本。第一个是希伯来文圣经，在主后六世纪，有提比利亚的犹太经文考据学者，他的名字叫做马索拉士，他编撰旧约各个抄本的时候呢，他把各种抄本略有不同的地方加以对照，然后呢产生了公认最正确的旧约版本。那这个版本称作是马索拉版本。那这个版本呢，后来成为研究圣经最主要的一个范本。那第二个是希腊文圣经，或者是称作74译本。旧约圣经在西元前二世纪呢，在北非的亚历山大港被译成希腊文。据说参与圣经翻译的希伯来文的这些学者共有72位，所以称作是74译本的由来，是新约时代通行的希伯来圣经，当时候所通用的叫做是74译本，是希腊文的译本。那第三个呢，是拉丁文圣经。在西元382年的时候，杰若姆将希腊文旧约译成拉丁文旧约，他也将原有的旧拉丁文版本比对希伯来文圣经，他经过整理之后，杰若姆出版了拉丁文旧约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拉丁文通俗版旧约圣经的由来。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死海古卷。在1947年，在死海西北岸峡谷中一个山洞呢，有一个牧人，他偶尔发现这些古卷，结果将希伯来文圣经的最古抄本向前推进了有1000年。它的内容除了以斯帖记外呢，旧约圣经的每一本书它都有遗迹，尤其是以赛亚书66章几乎是完整，没有任何的缺少，解决了神学上的很多的争执。因为在圣经的学者呢，有些认为以赛亚的作者有两三个人，尤其是后半是在主前第一世纪才写成的作品。那现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抄本已经包含了全部66章，那两个作者的说法呢，自然就不攻自破，所以这死海的古卷就解决了这些圣经学者们他们的这种分歧的看法。那当然除了旧约圣经的抄本外，还有其他的作品，那对于当时候的地理啊历史的背景有很大的帮助。下面我们看到新约的经文，新约全部的经文它的原文除了马太福音是希伯来文写的以外，其他新约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。关于圣经的章节，圣经在13世纪的时候呢，才有章与章的区分，而节呢，必须等到16世纪的时候，在日内瓦圣经才被加注上去的。所以在原来的圣经是没有章节之分的。好，第三个段落，我们看到圣经正典的确定。圣经正典的确定是神的灵亲自保守带领的，是教会察觉到这些经卷呢，这些书卷自我证明出来，它有特殊的权威性，并且加以承认。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说，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路加福音24章44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所以从这些经节的里面，我们看见以斯拉他定制考究，所以他整理出来这些的书卷，又将律例典章他来教训以色列人。主耶稣亲自告诉这些门徒们，他就提到说，像在旧约里面有摩西的律法，有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。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在他的书里面说，旧约在波斯王亚达薛西当政的时候，这个大概在主前465到425年之间，那段时间呢，也就是以斯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旧约已经集成，就那个时候的旧约是有22卷。当主耶稣降世的时候，希伯来文旧约有39卷。而我们知道希腊文的旧约，也就是刚刚提到的74译本呢，它不止39卷，它还包括了一些次经，这些次经呢有十几卷之多。新约正典的确定，这个过程很缓慢，大概有300年之久。在第四纪初，教会根据下面几个条件，第一个是否出自使徒，第二个呢是否广为各地教会所接受，第三个是否与旧约是和谐的，第四个是否与信仰的基准或者是信经是符合的。把这个四个标准呢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把一些的次经就摒除在新约正典之外。在公元367年东方教会的亚他拿修的信函中，他确言新约由与现今相同的是27卷所组成的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确定下来这27卷是新约的正典。第四个段落，我们看一下中文圣经的由来。中文圣经有一段漫长的翻译史。马里逊牧师踏入中国的那一刻，那个时候是1807年，他就开始了进行翻译的工作。在1814年的时候，出版了新约的马里逊译本。在1823年出版了新旧约全书，接着还有许多其他的译本出现。由于来中国的不同地方来的这些宣教士，他们都各自翻译推销自己的译本，圣经的翻译本呢，这样子反而有碍于宣教事工的进展。因此呢，在1890年，在圣经公会的主导之下，在上海他召开了英国美国圣经公会的宣教师大会，他们在会中决定推行合一的谕本。当时候组成了三个委员会，分别负责翻译，有一个叫做深文理和合译本，它用的是比较深的文言文性质的，另外一个叫做浅文理和合译本，第三个呢是官话和合本译本，三种统一的译本。官话和合本的译本呢，委员会在1891年11月初次集会，1906年完成新约，1919年呢新旧约全书完成。所以整个官话和合本的这个翻译的工作费时是有27年之久。这一个版本出现之后呢，完成之后呢，就成了现今华人教会使用最广的中文圣经。就我们通常使用的圣经就叫做和合本，它的原来呢就是叫做官话和合本。好，第二个大段我们要来认识圣经的源头。圣经的源头，神给我们属灵的产业，一面是看不见的圣灵，一面呢是看得见的圣经。一面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一面呢圣经是在我们的外面。一个正确的基督徒对这两面应该是绝对平衡的，里面照着圣灵，外面呢照着圣经。 那这是基督徒这样子的时候，他是活的，是稳的，是动的，但他又是准的。圣经的源头，第一个，我们看到圣经是神的呼出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和十六节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前面我们讲过，神所默示的，或者神所吹气的，整本圣经就是神的默示，或者叫做神的呼出，也就是神向人所说的话。有时候神直接和人说话，有时候神把他自己的意念放在人的里面，叫人受感动，来知道神要向人所说的话。圣经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不是出于人的思想，乃是出于神的意思，将他的话借着他的灵呼到写圣经的人里面，再从他们里面呼出来。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福分，就是天天能够借着神所呼出神的话来接触神他的自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读神的话，主说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得着神的话，像出食物能够吃下去，我们能够遇见这位向我们说话的神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的呼出。那第二个呢，圣经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，第一要紧的该知道，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。二十一节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圣经呢，既是神借着他的灵将他的话从人里面呼出来的，所以圣经的话绝对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。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，这句话呢有两重的意思哈。第一个是人被圣灵推动，第二呢从神说出来。在希腊原文，被圣灵推动的意思好像帆船被风推动的一样，是神的灵推动人来说的，也是人从神里面说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神从人里面，是借着人的口把他自己的话说出来。这就是彼得后书所告诉我们，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二节，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那这个是大卫说的，他自己告诉我们，他说的那些话乃是神的灵借着他所说的，而且是神的话在他的口里。这不光是圣灵借着他说话，而是神的话是摆在他的口里，是神的话从他的口里说出来，这就是圣经。第三个，我们要看到圣经呢，是神在众先知里面来说话，并且呢，是在他儿子里面来说话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所以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来晓谕来说话。第二节说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所以在末世呢，神儿子显现出来，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。旧约是神在众先知里面说话，那新约呢，是神在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里面说话。所以不论旧约众先知所说的话，或者新约主耶稣所说的话，都是神所说的话，都是出于神的。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所以先知是被神差遣的，神告诉他说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旧约是神吩咐先知所说的话，是神的话临到先知。以西结书一章三节说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神的话临到他，是神的灵借着众先知所说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得着了神的话，得着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一切的事。那新约圣经呢，有的是神在主耶稣里面所说的话，有的是圣灵指教使徒们所说的话。圣灵指教使徒们所说的话，像旧约圣经是一样的神圣。彼得后书三章曾经讲到说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，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他特别指出来，这些新约的圣经呢，是何等的神圣。那我们看到说，全部圣经都是出于神的话，逐字逐句，一点一画，那都是神所默示的。马太五章十八节说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些神所默示的，这些神的话，人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。第四个段落我们要看到说，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。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，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主在这里所说的，也证明在圣灵降临以后，主的门徒们所讲所写的，乃是圣灵告诉他们的。所以主这话也就证明，在他升天以后，他的门徒们所写的新约各书呢，乃是出于圣灵的启示，其神圣的权威是主所承认的。那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那他讲到说，因为圣灵来呢，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那这些使徒们，他们得着了圣灵的启示，他们把这样的一个默示呢，他们把它写出来。那这都是出于圣灵的启示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圣经是神吩咐人写的话，是神的灵借着人说的话，是神的话借着人的口说出来，是人被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的话。第三个大段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经的内容。圣经分为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。那旧约是神与他选民所立的约，新约呢，是神与信徒所立的约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圣经是神与人中间的一个约书，所以叫做旧约和新约。出埃及记34章27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所以这是一本约书，神和人所立的约。希伯来书八章第十节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所以这个写在心上，特别就是讲到一个新的约。整本圣经就是一本约书，也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契约，它是由 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构成的。所以圣经呢，我们称它是有新旧约全书，有旧约有新约。在旧约中，我们看见神他是立约的神，一路上他跟挪亚立约，和亚伯拉罕立约，和摩西还有约书亚立约，他也与大卫立约。每一个约呢，都是根据前一个约而立的，而且是扩充前一个约。那这些约说到神所赐给人荣耀的命运和丰富的应许，以及人所要负的这些责任。我们看到人虽然失败，背弃了神的约，但神的旨意永不会失败，而且呢是一直往前的。时候到了，他就差遣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，他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他与他的子民另立新约，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下了新约。那如今神将这个约呢放在我们的里面，神的活道写在我们的心上，他永远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恩典的约，关乎我们今日一切的好处，还有将来的盼望跟产业。我们要感谢并要宝贵这本伟大的约书。那整本圣经呢，它是一个神的约书。那在这个约的里面，神把他一切的旨意，他要在人身上所要完成的，叫我们所进入得着的那一个荣耀啊，都让我们能够清楚的能够认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神，我们要认识神的工作，认识他的法则，他的生命，他的性情，他的计划等等的。我们需要从这本约书，从圣经的里面来认识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它的主要的内容，旧约有39卷，在西元457年，有少数以色列人渔民呢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其中包括圣经学家是以斯拉，他与其他人组成了大会堂，他们重新编定旧约圣经。那一般呢，相信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手上旧约圣经的一个底本。到了西元90年，在巴勒斯坦犹太团体开的詹尼亚会议，那决定了现行的旧约39卷，那称作巴勒斯坦正典。我们看一下，在这39卷的里面呢，第一个呢是律法书，或者讲到摩西的写的摩西五经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，还有生命记。那第二个大段呢，是讲到历史书。那历史书又分作在王国时期之前的历史。那这个国度呢，就是大卫所建立的这个国度。在这个之前是约书亚记、士师记，还有路德记。那另外一个叫做王国时期的历史，在国度当中的是撒母耳记上、撒母耳记下、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、历代志上、历代志下。在国家亡了被掳之后，还有归回时期的历史，他讲到是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，还有以斯帖记。好，第三个叫做智慧书，在当中呢是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，还有雅歌，那这些是属于智慧书。那第四个分类呢是叫做先知书，先知书又分作大先知跟小先知书。那它怎么分的呢？通常是以篇幅的长短来分的，这是主要。大先知书是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耶利米哀歌、以西结书，还有但以理书。那小先知书呢，是何西阿书、约珥书、阿摩斯书、俄巴底亚书、约拿书、弥迦书、纳洪书、哈巴古书、西番雅书、哈该书、撒加利亚书，还有马拉基书。整个旧约最后一卷是马拉基书。 从马拉基书一直到新约开始，中间大概有400年的时间，神在这段时间没有漠视。那下面我们看到新约圣经，新约全书卷，刚刚讲过它的原文呢，除了马太福音是希伯来文写的，其他都是希腊文写的。那在教会初期承认为正统的新约圣经，那新约27卷成为正典圣经呢，是在主后第二世纪已经普遍被承认，被教会广泛的接受这27卷书。那在这个27卷书的里面呢，分了几个类。第一个是福音书，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。那这3卷书或者是叫做福类福音，或者是对观福音，因为它有不同的写法，或者是说不同的角度，但是它通常所记载的很多都是可以对照来看的。那另外有一卷呢，是约翰福音。那约翰福音是单独列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每一卷书它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基督，然后所显出来的，比方说马太福音叫我们认识基督，它代表的是狮子，它是君王。那马可福音呢，它所代表的一个表号呢，它是牛，或者讲到是仆人，讲到主耶稣他的那个服侍的生命。路加福音是讲到主耶稣是超凡的人。那约翰福音他的表号是鹰，讲到他是那位永远到永远，他就是这位神的儿子。好，第二个我们看到历史书，就是使徒行传，教会的开始就是使徒行传。那第三个是书信，保罗书信。保罗书信呢，他又分作是给地方教会的信，写给教会的，像罗马书、哥林多前后书、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、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。那也有写给个人的书信，比方说提摩太前后书、提多书，还有腓利门书。那第四个新约呢，我们看有普通书信，普通书信有希伯来书、雅各书、彼得前后书、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，还有犹大书。那最后一卷呢，圣经是启示录，是诸事的终结。好，第四个我们要一起来看信徒应当如何对待圣经。我们认识了整个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与人所立的约，而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来对待圣经呢？那第一个，要相信圣经是出于神的话，不可对他持怀疑的态度，也不可轻看。第二个，接受圣经全部书卷、章节、字句，不可以选择性的来接受，也就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是不可删减的。那第三个呢，任何的旁经和任何人的著作都不可视同圣经，也就是说不可加添。今天有很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地方，或者是讲到说那他们又加了，像天主教又有什么玫瑰经，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不可加添的。第四个，旧约圣经律法上的规条，我们要认识它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，礼仪上的规条还有道德上的规条。关于礼仪上的规条呢，已经在主耶稣里面主已经成全了，因此新约的圣徒不必再遵行礼仪上的规条，只要照着主的感动来行就好了。那第五个呢，我们看到新约的圣徒他仍然要遵行所谓道德上的规条，比如说讲到孝敬父母，应当孝敬父母，比方说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、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、妻子、财产等等， 就是这些呢是属于道德上的规条。那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其实也就是从生命所活出来是吻合的。第六个说到不可强解圣经，所以如果遇到了不明白的地方，不要勉强去解释它。那第七个呢，更不可谬解圣经，就是错误的解释圣经，那这比不读经的害处有时候更大。第八个，读经是为着明白神的旨意，而明白神的旨意一个目的是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读经却不照着去做，得不着读经的好处。第九个点，新约在旧约里藏，旧约在新约里彰显，所以新旧约它是一体的两面，没有重要或者不重要的问题。第十个点，在神的话中遇见基督，得着生命，这个是查考圣经最重要的目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牢记这个原则，才不致舍本逐末。好，这个是十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被提醒，好，我们要怎么来对待圣经。感谢主，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，我们在今天所分享的是认识圣经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圣经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，圣经是灵是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宝贵这本圣经，圣经是蒙恩出信者的灵奶，圣经也是信徒得长进的干粮，圣经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属灵生命每一日不可缺少的食物，圣经是我们生活跟生命成长最可靠的指引。我们必须读圣经，才能将神的话藏在心里，成为我们的保护，免得我们得罪神。神的话一出来，就带着生命，带着能力运行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每一次神的话出来，神的活道临到我们，这一个一方面呢，天然生命是被光照、被击打和拆毁；另外一方面，神用他的话来建造我们，来建造他的教会，来完成他永远的旨意。我们感谢今天有这一本圣经，但是我们认识了以后，更多我们渴望能够得着神的话，我们渴望遇见这位向我们说话的神。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主啊，将神的话赐给我们。今天这个话是你向我们所吹的气，是你的心意开启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话让我们认识你和我们人之间所立的那一个约，这个话让我们认识到你永远的旨意。在你的话中，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。哦，你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主，把一个更深的渴慕赐给我们，我们渴望更多来得着你的话，得着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，得着你的话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得着你的话，主啊，在圣灵的启示的里面，主你那永远的心意，永远的那一个荣耀来抓住我们，吸引我们一生来奔跑跟随主。谢谢我们的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阿们，我们这堂课就停在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